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欢迎大家回来。我们下午接着讲普贤菩萨行愿品。普贤菩萨有十大愿，因为十大愿而成就了佛国净土，证到了佛身。我一再反复地告诉大家，学佛和做人呢，是一不是二。怎么样是一不是二呢？我们大家要记住，愿大则心大，心大则量大，量大则智慧大。同时告诉大家说呀，学佛人愿大就智慧大，心大事就小，心小事就大。你们大家呀，在修行的时候，在生活当中啊，要慢慢的用心去体会。如果你说你没有智慧，要求智慧的话，首先要发愿，发了大愿就有大智慧，发了大愿就有大福报。大家在做人和修行的时候啊，要用心呐，去慢慢体会。这是普贤菩萨呀，他在行愿品当中告诉我们的一个特色。当你这样去了解普贤菩萨的时候，那么你遇到事的时候，让自己的心量啊增大，把心量放大，大到什么？大到什么样的情况呢？说呀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说这个菩萨们，他的心量有多大呢？心包太虚，虚空有多大？没有边际。说那个菩萨们的心量像虚空那么大，量周杀戒。所有的佛世界都有普贤菩萨的身影，尘沙界都有佛菩萨现身。如果我们大家呀，能够得少少的一点点和佛菩萨相应啊，你做人做事修行啊，就会变得非常的轻松，非常的简单了。我还可以明确告诉大家，因为我们没有发愿，愿小，因此我们智慧小，智慧小烦恼就多。那你从城里到乡下去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婆媳之间、公婆之间、左邻右舍，哎呀，针头线脑，陈芝麻烂套子，那就那样活一辈子，那个人生的质量在哪里呢？人生没有质量，没有厚度，没有宽度，也没有长度。有的人一生气就上吊了，就喝药了，就没命了，就是因为心量小。那你就是到了城里头人，这个城里头人啊，也是好可怜，把自己关在那个水泥房子里头，贴门贴窗贴锁链，生怕别人进到他家里头去，把自己的心封起来，不和人交流，自己心里头有了苦恼，也没有人去倾诉，然后呢，又怕别人知道了自己的电话号码，又怕自己别人知道了他的银行密码，又怕别人知道他们两个的私房事儿，然后那个心呢，很像那个山核桃，裹起来，如果没有烂还可以，如果烂了，里头都会发霉变质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透过对佛法的学习呀，自己做自己的医生，把自己的心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让自己有一个金刚心，心很坚硬，非常光明又很透亮，才有办法。我们大家呢，要好好的学习佛法呀。佛法是摄心的，佛法是修心的，这样对我们大家做人呐、修行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接下来我们讲水洗功德。在没有讲水洗功德啊这个愿以前呢，我们大家要清楚什么叫功德。两个方面，第一个是事功德，第二个方面是理功德。什么叫事功德呢？西云古寺要建庙了，我们抱一个砖头过来，抱一个瓦过来，点一个香油灯，拿一捧花，我来讲经，你们大家来听经， 这是不是功德呀？这都是功德，这是有形有相的功德，好不好？好，是好人，是好事，很好。那么什么叫理功德呢？理功德呀，是说我念了一部经，我放了一条鱼，我把所有的功德都不记在自己的心卡上，全部回向给众生和诸佛菩萨。我没有所有的功德，心里头毫无挂碍，叫无助的心，是大功德。我们很多人修行修到最后为什么会烦恼，就是因为啊，他求功德，要做功德，但是不要求功德。我曾经见了一个居士，他开饭店，然后他的朋友呢借了他40000块钱，当然这是10年以前的事情了，借了他40000块钱。老两口找不到这个人的下落了，血糖也升高了，血压也升高了，跑到北京去找我，咬牙切齿地说，谁骗我都可以，没想到我的亲戚啊把我给骗了。他咽不下那口气啊，我就帮他算账，我说你现在有3个饭店，日进斗金呀，他根本就不缺这40000块钱，他就是心里有个坎堵得慌。我说如果你真的还放心不下，我说你啊微服出访，乔装打扮到他家里看一看，看他能不能够还得起你。结果他到这个家里一看啊，养了5个孩子，突然4臂光棍一个，没有任何买卖，他还不起你的钱。他回来说啊，他实在是太苦了，太困难了，还不起。我说给出去的钱犹如泼去的水，你这样一心想原谅别人就解脱了自己，不原谅别人就是和自己过不去，这是妙华的名言哦，你们大家要记住，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你要原谅别人，原谅别人就是解脱自己，不原谅别人就是和自己过不去。他听了我的话了，回到家以后呢，3个月以后给我打电话，哎呀法师，我血糖也降下来了，血压也降下来了，我们现在活得很好。我说你不差那个40000块钱，你心里都堵得慌。我们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心把自己逼上了绝路？如果你的心很宽，你把事情看得很透，没有人让你走上绝路。所以说呢，我经常给大家讲，佛法是良药，佛是大医王，佛是救命法，佛是活法，有了佛法就有办法，有了办法就有活法。它虽然是写在纸上的，藏在心里头的，看不见摸不着，但是你把它领会了，你就会知道人的这个总核心就是心呀。人的心如果是透明的，人的心如果是坚强的，这世界上就是你成天和魔鬼在一起，魔鬼都把你打不倒。所以我们大家呢要好好的去修心，不要注意功德。我们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佛教的故事，说达摩呢到中国来见到了梁武帝，梁武帝造了很多的寺庙，劝很多出家人出家，他见了这个西域来的高僧，见了大胡子以后啊，他说达摩大师啊，我建庙度僧无量，你说我功德大不大呀？他言外之意啊，希望达摩大师说他的功德很大。结果这个达摩呀是一个求道的人，他说呀功德一无，说你没有功德。梁武帝特别郁闷，说我作为国君呀，又建寺庙，又叫人出家，我的宗教政策那么开放那么好，你怎么说我没有功德呢？这个达摩大师说，功德在心不在身，你们大家要记住喽，功德在心不在身。这句话怎么理解？中国有512大地震，512大地震的时候，有的人拿300万，有的要饭的人他没钱呢，他把自己要饭的钱拿3块钱交出去，你说32块钱和300万哪个多啊，哪个少啊？从心性上来讲，功德是一样的，数量不同，但是呢心性是平等的。那我们大家在修行的时候，在学佛的时候，要牢牢的记住一点，看你的起心动念。我们放生，我们诵经，我们讲经，都源自于你那个一念心。在华严经里头 讲得非常的深刻，叫一念三千。我们这个一念心啊，贯通三千大千世界。所以说做功德的时候啊，完全在于我们这个心念，哎，空空荡荡，无住无念无想，不要有任何的挂碍，不要认为我是个老修行啊，不要认为我是大施主啊，这些想法都不要要。一旦有了这个想法了，就从天上掉到人间来了。金刚经里头在讲到罗汉的四个果位的时候，就说得非常明白，哎，他说须陀洹不作是念，若作是念就不是须陀洹了，你就不是罗汉了。那你们大家在修行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固步自封，千万不要骄傲自满。不固步自封就是把他心呀和法界沟通啊，不要这个自傲自满。就像妙法莲华经里头有一位菩萨，他看到一切人说，你们都是菩萨，你们都能够成佛，就我一个人是凡夫。有这个心的时候，你的那个功夫啊长得就很快。如果你心里头横着一个我，你就难以进步了。我们大家知道水洗功德，一个是事，一个是理。事要不要做？事要做。理要不要通？理要通。事又做，理又通，你的智慧越来越大，你的愿力越来越大，你的福报越来越大。那时候还是我那一句话，全国人民一人给你一粒米，你都吃不完。很多时候由于我们的这个心地啊太薄，薄种薄的少，我们要的太多，哎，那我们修行的时候应当怎么样呢？但看脚下，莫问前程。我念经就念经，讲经就讲经，听经就听经，我没有别的想法。但看脚下，莫问前程，只管耕耘，不管收获，能不能做到啊？我们可能是念了三声佛，就想一想，睁开眼睛看看，阿弥陀佛还不来接我了？你都不想一想了？你又是电话号码，又是银行密码，那阿弥陀佛也拉不动你老人家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修行的功夫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呢。首先要过三关哦，不管你是修显宗还是修密宗啊，名利、金钱、美女，你先过了这三关。你每过一关呀、啊，就解脱一分呢、啊。你在世间又贪财，又贪名，又贪利，又想要美女，又想要洋房，又想要美金，那你在那里拼命念佛，理不通。佛是念了理不通，进三步退两步，所以说呢就很慢。把理和事啊，整个这个华严经啊，它就是把理和事要搞通，哎，理和事通了以后，你那心啊很宽广，你的心很透明，那你那个念佛的那个心啊，那个功德就很大。福自善男子，言水洗功德者，所有尽法界虚空界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如来，从初发心为一切智，勤修福聚，不惜生命。善财童子和在座的各位善男子善女人啊，我再一次告诉你们，什么是水洗功德呢？整个法界当中啊，整个虚空界当中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佛菩萨以及他们的国土，有无量无数无边的佛如来，哎，有无量无边的佛菩萨。佛经里都说呀，过去已经有无数的佛觉悟成佛，现在正有无数的佛正在觉悟成佛，未来又有无数的佛在觉悟成佛。这个话怎么来说呢？非常奥妙。因为我们人类所处的这个虚空宇宙啊，非常的广大无边。我可以简单的告诉你们大家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整个人类，人从哪里来，死到哪里去，有没有灵魂，宇宙有没有边际，我们是茫然无措。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答案。人到底是从外太空闯进来的， 我们死了以后真的是人死如灯灭吗？死了以后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吗？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答案呢。我们看《华严经》就会知道，佛世界无量无边，大到三千大千世界，小到微尘当中，都有佛的世界。这样你们大家就会知道，佛教对宇宙的认识是无量无边的。我还可以提醒大家，在2500年前，没有显微镜，没有放大镜，没有望远镜，佛说的非常明白，有三千大千世界。你都不想一想，佛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还认为天是圆的，地球是扁的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认识。可是在2500年前，佛就知道有三千大千世界。他告诉在座的比丘说，一波水当中有84000条的生命，就是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五眼六通，他看这个世界明明白白，是通透的。他跟比丘说，我观地球如阿摩罗果，我看地球啊，像一个似梨非梨，似桃非桃的果子。这只有佛能够知道，我们众生不知道。因此我们有时间呢，不信佛，不听经闻法，对佛法没有信心，是有原因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我们自己用自己的烦恼障蔽了自己的思想。佛讲的境界太高了，我们看不见摸不着。佛讲的这个法呀，我们看起来听起来像神话故事，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所处的这种宇宙环境。在这里说呀，说十方三世这些佛世界，有极为纯熟的佛菩萨，他们怎么样呢？从最初发心的时候，就是在凡夫位啊开始觉悟成佛修行佛法的时候，他就发心了。发什么心呢？发出离心，发菩提心。什么叫发出离心？发出离心就是不贪恋人间的小花小草。什么是人间的小花小草？两个男女相见了，你恩我爱，哎，你对我好了，我对你不好了，就把自己粘在这个人间了，粘在地上了，飞不起来。不要贪恋人间的名利，发出离心。不是说叫你不要结婚，不是说叫你不要工作哦。你想明白了，叫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。我虽然也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活在人间，但是我的品位很高，我的思想境界很高，我不和人间一般见识，不计较。我同样吃饭，同样穿衣，只是不沾染，发出离心。不要沉溺在人间。你看人间有些人呢，抽烟喝酒吃肉杀生放火赌博，那整个就是一个五浊恶世，一头扎在泥里头不肯出来。那么学了佛以后，要发出离心，活在人间而不要沾染人间。那么什么叫发菩提心呢？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上求佛道，我们大家的脑子里头可能是模模糊糊的。啥叫上求佛道？就是求道。佛菩萨是怎么觉悟的，我也怎么觉悟。佛菩萨是怎么修行的，我也怎么修行。就是上求佛道，说白了就是正佛道，下化众生。我们念佛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以后，还要怎么样？是不是住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回来了？不是，要道驾慈航，再到人间来，变成众生的模样，讲经说法，建庙造像，现的像和众生是一样的，但是那个心量像虚空一样广大，不和众生做一般的计较的见识。那么像这个普贤菩萨，他已经成佛了，我们大家不知道，他其实已经成佛了。他成了佛以后，他又退到菩萨的果位，又退到菩萨的位置上来。佛讲经的时候，他坐在旁边也去听经，然后还向佛提出问题来，叫一佛出世，千佛拥护。我们人间是怎么样？一人当官，大家仇恨；一人发财，大家骂街。哎，我的日子不好过，你们大家也别好过，大家都别好过。佛世界不是这样，一个佛菩萨出现于世，讲经说法，所有的佛菩萨都围拢来，海会围绕， 像妙莲花一样重重包围，现清净相，现庄严相。那么普贤菩萨早已成佛，他化现成菩萨，也坐在佛的周边来拥护佛陀讲经说法。他们从最初发心的时候为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是佛智。这个佛呢，小到蝼蚁之命，大到六道众生啊，没有他不知道的。说你看佛经多了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佛讲的这个经啊，由大到小，由小到大，都是相通的。一切智就是佛，勤修福聚，就佛师门中不舍一发。大修行人在修行的时候不舍一个善法，路上走路的时候有个瓦块挡路，把它捡起来。40里之内有法师讲经，我前去听经，不管我能不能够听得懂，也不管和我的修行有没有冲突，我都坐到那里听经。那怎么样呢？随喜功德。我们众生做不到，我们众生一定是要你投我的心欢喜，我就说你好；你不投我的心欢喜，我就说你不好。和佛菩萨是两重境界。菩萨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勤修福聚，就是不懈怠，在因地上聚集了很多的福，不惜生命。他们在这个求法的时候不惜生命。大摩大师呢，北上到了少林寺，面壁9年。他的第二个传人叫慧可，慧可给他端茶倒水，伺候了他的6年。伺候了6年，在北方的一个腊月天，下着大雪，慧可呢一再请求他的师父说：“你要传一个心法给我，不是传一个文字法给我，是传一个心法给我。”他想开悟，想求证的佛道。他的这个达摩大师只管面壁不回答他。然后他回到自己的疗房以后，拿出这个出家人啊衣服上绑的那个戒刀啊，剁下了自己的胳膊，然后捧在怀里，表示自己求法的决心。他说呀：“我心痛难忍，希望大师啊给我安心。”达摩大师说：“拿你心来，无畏如安，把你的心拿过来，我给你安。”这个慧可上下内外密心了不可得，忽然开悟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古代的人呢，为道情深，尊师重道，为道求深，为了求道啊，他们把自己的生命看得很贱，把这个道看得很重。我们现在的人是怎么样呢？把命看得很重，把道看得很轻。为了自己活命，为了自己有洋房有洋车，为了自己有钞票啊，搞添加剂，搞农药，搞整人害人的东西，我不管你们怎么样，我先把钱搞到手再说。各行各业失去什么了？失道了，没有道了。我在前面就说呀，告诉大家，得道者生，失道者死。一个人如果有道，你不但心活了，人也活了。一个国家是同样的道理，你要想真正的和谐，要想长治久安，不能够失去道。我们大家说什么是道？从最根本上来讲，道由心悟，不在嘴说。如果非要告诉大家一个低层次的什么是道，道就是规律。万事万物都有它的规律，你掌握了这个规律就可以很好，不掌握这个规律就没有出路。古代的人为了求法不惜生命。儒家也有一句话可以供你们大家思维参考，叫什么呢？叫朝闻道而暮死可矣。这是儒家的态度，说早上让我明白了人生和宇宙的大道理，让我晚上去死，我死而无憾。我们现在的人会这样吗？我们不会。甚至我们在学校教育里头连尊师重道都谈不到。那既然不尊师重道，老师当然也不会用心去教学生，学生也不会用心去学，慢慢的就形成恶性循环了。老师在站在课堂上一边教书一边想着：“哎呀，赶快下课，下了课我到哪个家里去搞家教，1小时300块钱。”老师想这个事儿， 那个医生拿着手术刀面对病人说，好，我割一块肉有一块肉的价钱，我剁一个胳膊有一个胳膊的价钱，割一条腿有一条腿的价格，这就是世道失去平衡了，人没有良心了，天失去了天心，就是失道了。古代人尊师重道，哎，菩萨们在因地的时候啊，为了求道不惜生命。经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节。用嘴不能说了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节呀，就是一个地球成住坏空的过程，漫长的时空，一一节中舍不可说，不可说佛刹，即为陈述，头目手足，在每一个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结束当中啊，舍去了无数的头目手足，为了怎么样呢？为了求道。你们大家联系《金刚经》，《金刚经》里头，悉为割裂王割截身体，哎，节节肢解，那就是说的佛在本生本世的时候，为了修行，修行忍辱仙人道，被割截身体。那样一种精神，那样一种境界，我们大家应当知道。如是一切难行苦行，圆满种种波罗蜜门，正入种种菩萨之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即波涅槃。这里说呀，为了求道，难行能行，苦行能忍，为了怎么样呢？为了圆满各种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到彼岸的法门，种种波罗蜜门，种种就是各种各样的，哎，波罗蜜就是到彼岸。怎么样到彼岸？我们大家知道佛法里头有六度法，有六度，布施度的是什么？布施度的是坚贪。那也就等于说佛给我们开了个药方，说你这个人呀，特别自私，特别小气，特别坚贪，你应该修行什么法门呢？修行布施法门，慢慢的往外布施。像农民在春天撒一把种子，到了秋天就会有收获了。当然佛菩萨没有这么想，我们人穷惯了以后，有衣服不敢穿，有饭不敢吃，有钱不敢花，身体整个身体是紧缩的，生怕别人占了自己的便宜。和朋友出去吃一顿饭，边吃饭边琢磨，哎呀，吃完饭谁掏钱呢？我们脑子里装的是这些东西，小气的不得了，愁眉苦脸，不懂得布施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我们的生活富裕起来，你可能在家里摆好酒席，想请人请不到，你叫别人吃别人不吃，你叫别人吃糖别人说我有糖尿病我不能吃糖，你叫别人吃肥肉别人说我脂肪高我不能吃肉，你想叫别人吃别人都不吃了。我们是因为太贫穷了，穷惯了，吓坏了，有衣服不敢穿，有饭不敢吃，把钱握得紧紧的不敢撒出去。我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原理，叫什么原理呢？捧杀原理。如果你们当中的有年轻人在做买卖，你要记住，在社会上挣钱是捧杀原理，当你小心翼翼地把沙子捧起来，你手里拿到的沙子是最多的，当你攥得越紧的时候怎么样？你手里头的沙子是最少的，当你把钱捏得越紧的时候，你绝对是最少钱的人，当你把它放松的时候，你的钱就最多。还要告诉这些老年人一句话，千万不要占亲戚朋友和寺庙一切人的小便宜。为什么呢？给是乐，受是苦，给予别人是快乐的，贪别人的小便宜是痛苦的，当下痛苦，来世也痛苦。我们很多人啊，在物质上都没有过关啊，不懂得这个道理，占别人的小便宜。凡是上当受骗的人，都是因为想占别人的小便宜上当受骗了，生命不阳光，生命不坦荡。在这个地方呢，一定要向菩萨学习啊，修行布施法门。那你说我没有智慧怎么办呢？修行禅定。为什么一个人没有智慧要去修行禅定呢？非常简单， 先把你那个浮躁的心静下来，静能长寿，静能医治，静有利于我们大脑的开发，静也能够使自己长寿。我们很多人不懂这个，哎，在智慧从禅定当中来。当然除此以外，寻师访道、听经闻法、看经打坐，都可以开发你的智慧。总而言之呢，菩萨在因地的时候修行了种种的自利利他的法门，波罗蜜呢是道彼岸，门是方法。正如种种菩萨智地，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这个菩萨呢，因为有实地，花严经里头菩萨有实地、实信、实回向，那么再加上等觉和妙觉，那就是42个这个台阶。在因地的时候，从这个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每一个地他都要去亲自证入。在佛教里头讲一句话叫什么呢？初地的菩萨不知道二地的事情，初地的菩萨和二地的菩萨就不能够对话，就相当于我们在人间一样，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城市里头生活，人和人的觉悟程度不同，两个人见了面以后道不同不相为谋。比如说这个人他不信佛，你见到他你跟他讲佛教，你说哎呀佛教特别好啊，可以保命，可以保财啊，可以让你过得很阳光很健康，那搞迷信的我才不信呢。你和他不能够对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境界不同。这个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，这个从一地到十地都做登地的菩萨，智地就是智慧地，成就诸佛无上菩提，乃至到最后证到佛果。无上菩提就是佛果，亲证佛果，证到了佛果以后呢，他才知道佛教里头的富贵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很多人会这样问我，他说为什么女人们信佛的多，为什么穷人信佛的多？说信佛的国家都是穷的，他们常常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来。我就反问他，我说你知不知道亚洲有四小龙国家呀？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泰国四小龙国家，经济非常富裕，他们信佛的人口80%强，超过80%。你怎么能够说是穷人信佛，富人不信佛呢？信佛不信佛和贫富没有关系。穷人信佛可以励志，可以悟道；富人信佛可以保财，可以保命。佛法是药，只要你是人，你都要吃药。所以说呢，和贫富没有关系。同时，我还要告诉你们呀，你们要明白一个道理：整部《华严经》啊，40华严、60华严、80华严，不学华严，不知道佛家之富贵呀。你不学习，不研究华严经啊，你不知道佛菩萨是多么的富贵啊。观音菩萨穿的衣服，戴的这个璎珞呀，都是天价的珠宝啊。他身心内外光明莹澈，非常的庄严。所以说不学华严，不知道佛家之富贵啊。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，哪里是我们人间的洋房洋车洋老婆美金能够比拟的呢？我们人间这一点小东西，你站在高山顶上一看，那不是一片蜂窝吗？你不相信，你们大家爬到山上往福安市看看。我们成天在这个里头拱来拱去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你看我有3套房子，有3个车，有3个老婆， 你的小命那么短，你有啥有什么用呢？人生的生死大事不解决，你根本就没有悟道，你身外的那些东西等你蹬腿的时候又能怎么样？我送走了多少人的往生啊，送走了多少高僧大德呀。那在世的时候主席台上风风火火，临到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。所以说一定要透过佛法呀，提升自己心灵的境界，看明白想明白，不要为人间的蝇头小利啊去营营于生命之间，好苦恼。哎，不学花言呀，不知佛家之富贵呀，证了佛果你才会知道。即波涅槃就是如雨涅槃呀，精就涅槃。讲到涅槃的时候，你们大家要知道，讲涅槃不是叫人死，在我们的中学课本里头把涅槃注解成佛教的死亡，或者是又注解成叫再生，那都是不对的。涅槃是什么呢？涅槃是诸法实相，涅槃是法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那么具体到一个人的身上来怎么样呢？就是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。你给我也不高兴，我丢掉了我也不苦恼，那怎么样呢？那你的心和道就相合了，和整个法界和虚空就相吻合了。哎，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你能做到这一点，那么你就有涅槃的心。当然涅槃要分三种状态四种情况，要清楚。我父母给我的这个身和债，但是我已经悟到了，这个叫有余涅槃。等到我活到了像佛那样活到了81岁，右胁而卧，没有病苦，我如雨涅槃了，肉身也不在了，舍报了，舍去这个报了，叫圆寂。圆寂是什么呢？是圆满功德寂灭烦恼，和法界融为一体了，那个叫无余涅槃。那么我们现在是一个活人，我们学了佛法以后，不是佛法劝人去死，而是让你那个心态得之不喜，失之不忧，老是保持一种清清静静的心态，对人间的是非烦恼乃至于修行的果位和功德都不沾染。那样的心叫什么呢？心呢叫正涅槃而不住于涅槃。大菩萨在修行的时候求证涅槃，但是不住在涅槃当中，也就是说呢不在自己的这个境界当中啊去讨生活。这是涅槃的几种情况，大家要知道，要慢慢的用心去体会如与佛道。分不舍利，所有善根我皆随喜。分不舍利呢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物，就是古印度的阿育王。这个阿育王呢真是个大菩萨，在佛涅槃以后，他把佛的舍利呢，这个84000户的这个舍利啊，分布到各个国家去，大家均分。分了以后怎么样呢？去造塔去供养，造塔供养舍利，让后来的人看到佛塔，看到舍利，对佛教升起信心。像我们过去受的这种科学的教育、哲学的教育、斗争哲学的教育，我们没有机会走进佛教。就是偶然旅游的时候看到了佛塔，哎，这个塔里头装的什么呀？有人就说了，哎，这里头装的是和尚的舍利。哎，就问舍利是什么样子的呀？说佛又是怎么样啊？我们往往是通过什么来认识佛教的？通过有形到无形，通过寺庙，通过佛像，通过佛塔，通过舍利，我们的善根慢慢的被激活了。我们慢慢明白，哦，佛教是这么的伟大，博大精深呀。那我学到那点东西可不够用，才慢慢的就走进佛教了。说你们大家不要，一个庙就是一个学校，一个庙就是一个学校。在旧中国的时候，在战争年代，寺庙是一方的避难所；在和平的年代，寺庙是一个财务的集散地；在和平年代，寺庙是文化站，寺庙是养老院，寺庙是托儿所，寺庙是慈善单位。我们现在有博物馆，有文化站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100年前呢，没有博物馆，没有文化站，寺庙就是文化站，就是博物馆。古代的达官贵人、文人学士到了寺庙里头以后，学了好多的佛教文化。我们现在中国人讲话，30%的语言都源自于佛教。我们大家不知道， 心灵、心地、智慧、三千大千世界、有为、无为、忍辱、不求人，这都是佛教的概念。我们每天在说佛话，但是我们和佛见面不相识，不知道啥是佛了，我们丢失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。那么这些大菩萨们为什么要分布舍利呢？就是为了让众生啊对佛菩萨的修行啊升起信心。总而言之，所有的善根、所有的善事，我都要去随喜。看到别人啊在做这些好事的时候，我都要跟上。即必释放一切世界六趣四生一切种类所有功德乃至一尘，我皆随喜。这个普贤菩萨往上，他随喜佛菩萨的成就；往下，六趣四生的功德他也随喜。世界上存在的一切，六趣就是六道，天、人、地狱、阿修罗、畜生，这个六道啊，他都要去随喜。四生就是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一切种类，那是说我们这个虚空界、我们这个地球上、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众生啊，他的这个品类太多了，用语言不能够穷尽。我们在后面看到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的时候，就会知道那个佛那么能讲经说法，也说不能尽，生命的种类太多了，也非常的奥妙。我们现在把它分成为生物，生物里头分成植物和动物，还有矿物。我们植物和矿物不讲，就光讲动物。我告诉大家，就你目前的知识，很多的花草树木生命你不认识，你知道的太有限了。海洋里头有很多的生命，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命名。你说它是动物，它又长着根；你说它是植物，它又长着嘴；你说它不是动物吧，它在海里还能游；你说它是植物吧，它又能够吃东西，没有办法分类。这个世界呀，妙不可言的。如果你睁开眼睛去看，没有办法分类。这个佛说有胎生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，有想无想，非有想非无想。佛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划分的一个概念呀，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因为是在2500年前呀，没有任何科学的概念能够讲出这么多的种类来，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六趣就是六道，四生呢就是胎卵湿化。所有的你认识到的、认识不到的这些种类啊，他们所做的修行的功德，哪怕是一丝一毫，在这里用了个一尘呀，哪怕是一丝一毫，我都要随喜。你们大家想一想，普贤菩萨的心有多么的大，又有多么的细。大到三千界内佛菩萨的功德他要随喜，小到一粒一毫一尘的这个众生所做的功德，哪怕是念一句佛、献一束花，他都愿意去随喜。这个心呢，可以说确实是叫什么呢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法界呀。我们大家应该要有他这样的心量。十方三世一切声闻及辟支佛有学无学所有功德，我皆随喜。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啊，十方三世一切的声闻，因听闻佛法而觉悟的罗汉，声闻呢？声闻就是二乘人。你们大家看，看这个《维摩诘所说经》的时候，那里头就有大量的有这个二乘人。那么呢，他们慈心割爱到泉边林下自己去修行菩提，求证涅槃，自我觉悟，那就是二乘人。因闻思修啊，因听闻佛法而这个悟道，自己去修行啊，是声闻人。像这个阿难呢，佛跟身边有一个年轻的出家人，相貌长得特别好，那么佛讲经的时候，他跟着佛20多年，伺候佛的生活，他在佛这个在佛的身边多闻第一， 所以说在整理佛经的时候呢，由阿难送出记忆当中的所有的佛经，是吧？阿难呢，他的功德非常的大，他就是多闻第一的声闻，声闻乘，和菩萨的国位相比，他要低得多，因为他以自利为核心，他还没有达到利他的那样一种状态，就是国位相对而低，就是声闻。那么什么叫辟支佛呢？既没有人传戒，也没有人讲经说法，自己在深山老林里头看到落花流水，心里头就悟到无常的道理，不但悟到无常的道理，还悟到无声的道理。哎，万事万物有生有灭是假象，无声是真相，他悟到无声的道理，成什么佛呢？成辟支佛，独立成佛，成辟支佛。有学无学，有学是罗汉的果位，无学也是罗汉的果位，他分得比较细了。有一部分是因学习而觉悟，有一部分无学不是不学习了，是已经学到没有东西可学了，达到一种生命的彻底干净解脱的状态，他不需要再学什么了，无学。所有功德我见谁喜，他们的修行的功德、修行的方法、所做的一切立生的事业，我都要去谁喜。一切菩萨所修无量难行苦行啊，至求无上正等菩提，广大功德我见谁喜，不但要向四生六道的众生学习，而且要向声闻乘的人学习，还要呢向一切的菩萨学习。学习菩萨什么呢？他们在修行求法的时候难行苦行啊，有很多菩萨他们在修行的时候难行苦行，难忍能忍，发心志求啊，就是发这个志向的心，求证佛果，广大无量的功德呀，我都要随喜。接着下来就开始回向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喜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众生没有尽，虚空没有边，因此我的愿力无穷。哎，众生无边啊，我的愿力无穷。复次，善男子，言情转发轮者，所有尽法界、虚空界、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极为尘中，一亿各有不可说、不可说佛刹，极为尘数广大佛刹，一亿刹中，念念有不可说、不可说佛刹，极为尘数一切诸佛成等正觉，一切菩萨海会围绕。在这里说呀，什么叫情转发轮呢？整个法界当中，无量无数无边的极为尘中都有佛世界，每一个佛世界都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。哎，那么小到微尘，在那个微尘当中啊，也有佛菩萨在转大法轮。哎，求等求成等正觉啊，就是成佛。还有菩萨们重重围绕，海会就是聚在一起重重围绕，我普贤呀都要到那个地方去，用我的身口意清净的三业，种种的方便去供养这些佛菩萨，请他们呀讲经说法，转大发轮。为什么讲的种种方便？这个对我们大家会有很大的启发，因为这个众生啊千差万别，千人千面千中心。那么我们如果劝人信佛、劝人修行，法师们讲经说法的时候一定要有方便法门，如果你没有方便法门你就行不通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表面上是方便，方便的后面是大智慧，我们学佛的人一定要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啊就没有方便。比如说我们从大门里头进来，如果现在大门锁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从窗户里爬出去。如果你忘了带钥匙了，可以翻过窗户，窗户就是方便。有前门有后门，就是大开方便之门。这就是提醒大家，学佛要活学活用，不能够学成佛呆子了。哎， 因为人的这个生存环境不同，人受的教育不同，人的职业不同，你给别人讲经说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。比如说我们现在面对今天的社会讲经说法，国家在发展经济，在发展高科技，全世界在开圆桌会议，有核战威胁，有高科技，有克隆技术，有转基因技术，这些内容如果你不知道啊，你就行不通了。你给别人讲的唐代的话，见了人就是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人家说你在说啥话呀，听不懂了。如果你仅仅会讲汉语，你到了美国你不会讲英语，别人就不听不懂你什么说什么。所以说呢，这个种种方便呀，就是说不管是讲经说法还是求法，都要有权巧方便才有办法。殷勤劝请转妙法轮呀，印是印重的心，勤勤礼拜，勤请求，勤请教而不懈怠，请佛菩萨转妙法轮。这个妙法轮确实是妙，我们有些是转法轮，法轮是转了不妙，那个路是直的，我们开着车直往前走，那个路突然拐弯了，我们还开着车往前走，怎么样就掉沟里去了。这个妙法轮啊，是左转右转，见到有些人讲有，见到有些人讲空，有和空都知道的人，我就讲空有不二，那才叫妙。一个大学生考大学差一分没考上，从四楼要往下跳，底下站个和尚说，哎，你跳吧，你跳吧，四大皆空，行不行？那你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了。你这时候不能跟他讲空了，你就告诉他，哎呀，小姑娘，你别跳楼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明年一努力啊，多加四分就可以了。那就是妙法轮，对不同的人要讲经，讲不同的法。人家一个当官的刚得了一点病，你跑过去说，哎呀，你念佛求往生吧，人家愿意吗？说是最笨的就是你了。哎，有一天一个小孩半夜给我打电话，哎呀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管管我爷爷吧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我明天还要考试，我爷爷三点半就让我起来念佛，哎，一个星期都不让我吃肉。他说你是，他说那小娃很可怜，他说你说我这么小小的年纪，我念佛，我上学怎么办？不让我吃肉，我营养都缺乏了。我们很多这个信佛人呢，不是转妙法轮，你转的是什么？转的是死法轮。这个妙法轮要怎么来呢？要有智慧啊，你把佛法呀烂熟于心，对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法，那才叫妙。像莲花一样，出淤污泥而不染，妙法轮。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呀，他这个义理啊非常的深广，言辞又非常的优美。到了后面你们大家看那个寄送的时候啊，那个语言太美了，那你就是现在的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，你叫他编，我说我给你10000块钱，你给我编，你能编出来？我告诉你，我想过这事，我都编不出来，这一辈子你都编不出来。他的心量广大呀，他这个言辞啊、义理非常的饱满，语言文字非常的好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。我常劝请一切诸佛转正法轮。为什么要转正法轮呢？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，因为没有彻悟佛法呀，或者是自己的起心动念呀，有偏差，转的是邪法轮，没有转正法轮。大家要知道，佛法是非常广大的，要有心去悟的，不能有任何的名闻利养的心在里头，才能够转正法轮。包括各位居士们，你们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也要转正法轮。后世末法呀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呀，全世界的邪教组织特别多，就是我们中国大大小小的帮派，怀着各样的动机、各样的目的，后世末法的众生非常辛苦，得到人身不容易，听闻到佛法更不容易。听闻了佛法以后呢，遇到邪师啊，就把你拉跑了。所以说呢，要正信、正行、正智不容易，正信、正智 才是正法人。说我呢劝请诸佛菩萨呀，这个转法轮，这里头还暗含了另一种东西。转法轮不容易，有时间呢就跟那个牛车呀掉到泥坑里头转不动，牛拉不动了，这个轮子就转不动，就像我们开的这个小车子陷到泥坑里头，轮子光转不往前跑了。有时间这个社会啊，它是很复杂的。虽然你像佛教对安定人心、净化人心、安顿社会、和谐社会有很大的理论帮助，但是世间的人忙着当官、忙着做买卖，他不理解。他说我不敢学佛，我学了佛以后我在世上官也不能当了，买卖也不能做了，他害怕。那么这时候你要讲经说法，他就抗拒，他就排斥你。本来来说呢，现在人的这个精神的亚健康的人特别多，贫富不均，环境污染，有很多人呢特别需要佛法。但是如果你要到社会上去讲经说法，其实是很难的。你要走对地方，你要走错了地方啊，可能你自身就难保了。哎，这个你们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体会得到的。说这么好的佛法，为什么人们不去转动它呢？大家都各个自保，害怕，害怕惹来麻烦。说这个为什么叫勤请转法轮呢？是因为法轮不好转。普贤菩萨说呀，我请诸佛菩萨、一切佛菩萨转法轮呀，我的心念没有穷尽，哎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，请转法轮呀，没有疲厌。这个地方呢，给大家讲到一个概念，就是道场。这个出家的师父们落实宗教政策，到处化缘建寺庙，我们把寺庙叫道场。一个寺庙一定有道，它才能叫道场。一个寺庙如果没有道了，那我们把砖头瓦块垒起这样一个庙，它的作用是什么呢？作用就非常简单的，对内修道，对外弘法。对内让师父们在里头可以念佛打坐来修道，对外就是对劳苦大众去讲经说法，排除他们心里的烦恼。这就是寺庙的最基本的功能，就是寺庙的作用，对内修道，对外弘法，因此叫道场。那我们现在是旅游建庙、集资建庙、园林建庙，反正你要出去旅游啊，你发现建了很多的庙，那些庙里头没有师傅，但是呢有功德箱，卖的香很多，那就不能叫道场了。因为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，人在道在，没有人哪里会有道呢？你们大家信了佛以后要把眼睛擦亮了，不要说我信了佛以后啊，我见师傅就磕头，见庙就拜，那个农民把头剃了，穿上我的衣服坐到那里，你拜吧，你拜了以后啊，你把钱一放，你还没回家，他先回家了。那很多庙里头就是把像塑得很高很大，把香卖的很多，里头没有道。我们大家一定在拜庙的时候要三宝具足，佛法僧三宝要具足。那么如果你正修行的时候，一定要到正修行的道场去才好，对你自身啊才有利益。夫此善男子言请佛助世者，所有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即为陈述诸佛如来将欲示现般涅盘者，即诸菩萨声闻缘觉，有学无学，乃至一切诸善知识，我悉劝请摩入涅盘。在这里说呀，请佛助世，整个法界虚空界无量无边的世界中，乃至于微尘当中啊，如果有佛菩萨呀，要如涅盘，如涅盘就是灭度，哎，要如涅盘了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说，寿命到了，要如涅盘了。那么普贤他就到前面去说，老人家啊，你不要如涅盘，还有众生要度，让他延续他的寿命，啊，不要让他如涅盘。这里头呢，有圣情在里头，有圣情。这个佛陀呢， 讲经说法49年，300余会，活了81岁，在毗婆罗双树间行将涅槃的时候，就有6群比丘啊，就在那里偷着乐了，说这个老胡啊，在世的时候说叫我们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，他现在啊要涅槃了，他一涅槃我们就解放了，我们就自由了，他偷着乐。然后呢，那个阿难呢就在一旁哭，因为阿难呢还没有证到菩萨的果位，他是个声闻人，他还在那里哭，就是俗情没有断掉，在那里哭。假设就走上前去说，阿难，还有几个重要的问题没有问，你还在这里哭泣，你赶快问，佛灭度后我们当以什么为师？说佛灭度后我们要以戒为师。说外道也有经典，佛也有经典，那我们的经典怎么来证明是佛说的呢？在所有的经的前面加如是我闻，加一个盖一个印章，请教了这些事情，以什么安住，以法为导语，安住，哎，到了后世末法一戒为师，以般若提摩刹为师，请教这些问题，这就是请佛注释，不要让他如雨涅槃。因为比如说我们一个道场有一个高僧大德，他如果在这个道场，我们大家有了灾难，有了祸殃，哎，有了心里的烦恼，有了修行的困难，我们都可以向他去请教。如果这样一个高僧大德如涅槃了，那你再去向他请教问题就没有地方了。所以说我们说一个寺庙是一方地方老百姓的福报，一个高僧是一个地方老百姓的福祉。深圳有一个本焕老和尚，今年105岁了，每年祝寿的时候穷城出动了，人山人海，整个那个仙湖公园啊，人山人海，老和尚往那一坐，大家有烦恼有忧愁，老和尚手一摸，大家高高兴兴就回家了，好像是说不拿个红包供养这老和尚一下，这今年这个年都没法过，心里很发慌。那就是说这个老和尚他就是一个表法，你们当官的，你们发财的，哪个人能够活过他？他这个寿命就是一方老百姓的福祉。所以说呢，在这里说呀，请这个佛菩萨注视，不要速速的如雨涅槃，尤其是在法难的时候，像那个三武一中灭佛呀，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，文化大革命刚刚一爆发，全国佛教界也有很多的高僧就燃身自焚了，自己坐到那里就走掉了，那么后世末法的众生就得不到佛法的利益了。所以说呢，他在这里劝呀，劝这个佛菩萨呀，不要如雨涅槃。这是一个盛情啊，乃至于修行罗汉果位的人，有学无学，人世间的一切的善知识，包括领导我们念佛的人，领给我们讲经说法的人，著书离说的人，求发的人，易经的人，正修行的人，都是我们的善知识，都不要早早的涅槃，应该留在世间。如果世间这样的人多了，佛法就是正法注释，如果这些善知识迅速的都入了涅槃了，那我们呢就呈现一种衰败的景象。为什么不要如雨涅槃呢？经于一切佛刹极为陈述解，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当中，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啊，为了利乐有情，让众生啊不要在这个暗夜当中讨生活，应当睁开慧眼觉悟佛法，为了这些众生啊，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劝请无有穷尽，待众生求佛菩萨不要如涅槃。 我的心念相续不断，我的清净的身口意三业呀也没有疲倦，哎，请求佛菩萨呀不要入涅槃，请佛住在世间，为众生啊带领众生修行，为众生讲经说法，为众生啊这个断除烦恼。夫此善男子言常随佛学者，如此娑婆世界毗卢遮那如来，从初发心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。善男子啊，我们应当啊常常跟随佛去学，佛是怎么样想的，佛是怎么样说的，佛是怎么样做的，我们要向他去学，这样呢才不会辜负自己的人生。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娑婆世界。有一个人念了个错别字，他不念娑婆世界，他念婆婆世界。我问他说为什么不念娑婆世界念婆婆世界，他说你看人家烦烦恼恼婆婆妈妈的，这就是婆婆世界，望文生义，歪打正着。这个娑婆世界呀，就是内在的欲火燃烧，外在头顶的太阳燃烧，我们脚底下是上万度的岩浆啊，这就是娑婆世界，苦空无常。毗卢遮那如来就是法身佛，毗卢遮那佛就是法身佛，涵盖了一切的佛。他们在最初发心的时候，就是常精进，不往后退，求道精进，学道精进，修道精进，这个正佛法精进，不懈怠。那么精进有哪几种情况呢？有勇猛精进，有披袈精进，有中道精进。什么叫披袈精进？前不久我们这个西云古寺打佛七打禅七，那个就叫披袈精进，像这个战士一样进入一级战备，披上盔甲，拿着枪到前沿去，那叫披袈精进，就是像打仗一样的。和谁打仗？和魔君打仗啊，那叫披袈精进。什么叫勇猛精进呢？你们大家回到家里头以后啊，不要贪吃贪睡，不要贪情贪爱，一定要留出大量的时间来听经闻法、诵经、打坐、念佛，那就叫勇猛精进。一定要知道命很短，短到什么程度情况？十年一梦啊！我有时间睁着眼睛想想，我五十岁了，我感觉到我还在三十岁了，这是不是一下成了五十岁了？我再往后一算，吓一跳，我还有二十年的活头。为什么呢？说人生七十古来稀，古代人说的话，人生七十古来稀。我想想，我还有二十年，我好害怕。二十年以后我到哪里去了？我现在要准备好好的讲经说法，给你们大家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心里头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每讲七天法就打了七天禅期，特别好。然后呢，又给自己积聚了智慧的资粮，又积聚了福报的资粮。然后我不舍这个愿，我死的时候我怎么样？普贤菩萨行愿品说了，此人临当命中，哎，相马车乘珍宝福藏，无复相随，唯此愿力引导其前，道以极见阿弥陀佛。我那时候啊，不坐飞机，不坐高铁，我乘着愿力的翅膀我就走了。那时候你们当中可能有的人跟得上我，有的人就跟不上了。下次要见面可能是三大阿僧祇劫以后了，再见面的时候好像我还供养过你啊，你怎么把我给忘了？佛经里头说，人生一世万劫难扶啊，覆水难收啊，碗里头装的水一旦洒下去，你想把它收回来很难了。我们不了解我们在宇宙间的时空关系，说要珍惜自己的生命，不要放逸，叫勇猛精进。什么叫中道精进呢？这是和佛法就相合了，不偏空，不偏有，不执着于空有两边，不但不执着于空有两边，行于中道，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，连中道也不要了。什么是中道我也不知道了，那就恒顺众生了，和法就相应了。就像我在前面和大家说的那个话，把放下也要放下。如果你真正修行到连放下都不要了，那你就是真放下了。如果你每天见到人说放下放下，说明你还连没放下。 因为你把放下没放下。所以说呢，修行佛法是一种境界，要达到一种很高的境界才可以。那普贤菩萨说呀，哎，常随佛学，精进不退，以不可说不可说生命而为布施啊，就是无量劫以来啊，拿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性命啊作为布施。怎么样布施呢？那个下面写的呀就非常的动人心魄呀。包皮为纸，息骨为笔，丝血为墨，书写经典，积入须弥。把自己的皮剥下来，像纸一样挂在墙上，把自己的骨头破成一丝一丝的，当做毛笔，刺自己身上的血流出来，变成墨水，书写经典，写佛经。有多的多少呢？积入须弥，像妙高峰，像须弥山那么多。这个文辞啊，在我们学的所有的这个文学当中找不到的。他这个比喻啊，太精到了，太庞大，很美妙。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为众发故。佛法的分量啊，你们大家就会体会到。古代人重道重法呀。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，在中国佛教史上，为了取经，为了译经啊，为了求法，那些法师们啊，他们那些事迹啊，真是叫可歌可泣呀！啊，为了求法呀，在唐代的时候，河北的这个赵县有一个赵州桥。在赵州桥不远的地方有个观音禅院，出了一个赵州重审禅师，两院的院主，老人家都80岁了，拐庙建庙到了80岁，没有开悟，自己就放下寺庙，走路从河北走到江西，走到云居山去参方。到了云居山赵州关门口，走了这么多的路，突然心里开悟了，回去写了一首诗，说赵州八尺幽行脚，只因心头思悄然，即止归家无一物，方至空废草鞋前。老人家悟到空性了，亲见如来面目，见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，内心深处洋溢着法的这种快乐，高高兴兴又回去了。走到庙门口没进庙，然后又走回去，又走到河北去，那就是为了法。那么你们大家如果去北京有个房山，房山有石经，那个经不是纸的，是石头的，把所有的经文刻在石头上，把石头先打成一页一页的，像纸一样的，两面都刻上佛经，然后藏在山里头，把门封起来，外面都糊了泥长了草。千年以后人们才发现，在这个山里头才发现了佛经，那个在佛法里头叫伏藏。有古代那些大德们，他有塔心通啊，或者是有这个天眼通，他知道在他以后的年岁月里头会有法难，他就把这些佛经啊刻在石板上，藏在密室当中，为我们后世的众生啊留下佛法的珍宝，那就是为了众法。我们大家今天修行，每打开一个佛经，就进入到一个佛菩萨的境界。每一个经里头，如果你透过佛经啊，能够领会到佛法的智慧和境界呀、啊，你就会和佛法融为一体。那个佛菩萨的境界呀、啊，是非常恢宏无边、通透的。就是这个法非常重要，修行的时候就要得法，不得法就不可以。因为为众法故，所以说呢，不惜生命，拿自己的生命去做布施。哎，为了一丝俱寂，你可以把我的身体拿走。把自己的肉皮剥下来当成纸，把自己的骨头破成丝当成毛笔，把自己的血液流出来变成墨，书写经典，垒起来像须弥山那么多，就是为了重视佛法。为了重视佛法，我们现在的众生啊，很搞笑的。海涛法师说大陆的居士相当好了， 说你看一讲经啊，他们这个十里八里的都来了。他说我们在台湾讲经说法啊，要实行三包代办托运，把饭给他准备好，把车给他准备好，听经的时候用车接过来，听完经以后再用车送出去。人家是请法，我们现在是送法，往外送，送不出去。到大学里去讲课，一小时6000块钱，一个月当中我要推迟10个地方，人家请我，请不到。我到这里来讲经了，你们大家呢，宁可在家里抱孩子、抱孙子和老公吵架，你就不来听，你活活的把我给气死了。我本来很值钱的，叫你们搞得一点不值钱了。从今天回去以后，告诉你老公啊，哎，你要听那个和尚去讲经说法，因为那个和尚不收费，他劝人学好，劝人开智慧，对你没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唯有利益没有害处，你为什么不来呢？哎，你不来我就告诉你啊，你不来你是苦恼众生，因为你迷得太深了，所以说你不来听我讲。到了后世末法呀，就是这样，就像沙漠里头长一株菩提树一样，是很难长出来的。因为众生啊讲眼前的利益，众生讲眼前的利益啊，你们大家要小心，到了末法以后，那些妖魔鬼怪啊，他为了迷惑众生啊，他一会儿变成观音菩萨，一会儿变成地藏王菩萨，他变来变去。如果我们明天说那个和尚代工报告，一听以后病就好了，卖门票1000块钱一张，可能这房间就坐不下了。到了后世末法以后，这个众生啊，他认假不认真了，他喜欢那些古灵精怪，喜欢那些花花绿绿行妖作怪的那个东西，他特别喜欢呀、啊。哪里唱歌呀，哪里变魔术啊，去的人好多啊。这个众生呢，不知道正法，不知道清净法，他们所学所修啊，都是染污法。何况王位成邑聚落宫殿园林一切所有，给予种种难行苦行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。这里说的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出身于净饭王宫，他为了修行舍去了王位。本来他可以做一个国王，他不当国王，那就是把城市，把大城小城啊，聚落就是村落都舍去了，乃至于他自己应该住的宫殿和庙好的园林他都不要，一切所有为了求法，这些东西我都不要。不但不要，而且呢修行各种样的苦行，佛陀出家以后呢就修了6年苦行，哎，在苦行林当中修行了3年，在雪山修行了3年。在苦行林当中修行的时候，有很多的外道把自己的脚挂起来，把自己的头朝下，认为头朝下脚挂起来就可以觉悟。还有的人拜狗，有的人拜牛粪，有的人拜火，就是瞎琢磨乱修行，认为那样修行呢就可以取得觉悟。种种样的苦行，我们大家看那个佛陀的那个图片啊，其中有一个枯瘦如柴啊，整个肋巴骨都露在外头，那样去修行，各种样的苦行都尝试。最后在菩提树下悟了大道，哎，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视种种神通，其种种变化，为了和外道搏斗，为了和邪魔外道斗争啊，这个现神通啊，现出各种神通来。我们现在经常会听到一些法师说，哎，说不要现神通，不要卖弄神通。从究竟的这个佛法的果位来说，不要卖弄神通，不要显神通，因为啊，这个神通啊，它是修行的副产品。一个人如果彻底的断了烦恼了，把尘沙惑的烦恼都断尽了，自性当中无量的功德，那么就会有五眼六通。大家注意，佛是正性以后出了六通，而天魔外道会有五通， 鬼有鬼通，神有神通，他们也会有通。因此来说，到了后世末法，神通不是鉴定觉悟不觉悟、开悟不开悟的标准。比如说你到东北去，那个附体的大仙很多，小黄仙、大黄仙附体，他附了体以后能讲七八个国家的语言，然后你就给他，哎呦，你是师傅，你这么厉害，你跟他去学，学歪了。到了后世末法以后，这种情况特别多。那么怎么样来验证是佛法还不是佛法呢？大家要看楞严经。楞严经里头起初有四种清净明慧，要学习四个清净明慧，还要看涅盘经。涅盘经当中有四依法，四种清净明慧就是不杀、不偷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语。这四种清净明慧就是四个根本戒律，佛特别强调，就是说长树根子要长得正，盖楼房基础要打得牢。这四种清净明慧就是明确的教导，说得非常明白。而且在楞严经里头明确的告诉说，如果你戒行不清净，就是不断这个淫欲之心，戒行不清净，纵然多智禅定现前，上则魔王，下则魔民。那都分辨得很细的，你们大家要好好的学习佛经，了解这一点。那么在涅槃经当中讲得更清楚，叫四依法，依智不依师，依法不依人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我们大家呢都要把它记在心里头，然后呢这个乱象现前的时候呢，你的心里就会对峙，哎，知道哪些是真唐僧，哪些是假唐僧，哪些是真道场，哪些是假道场，要有分别智，要有抉择慧，这样走正道，就不要走了这个邪道。佛菩萨呢，在特殊的情况下，为了度众生，为了降魔呀，他会现神通。在一般情况下，这个神通呢，不是鉴定这个觉悟不觉悟的一个标准。我们大家呢，在心里头要有非常清楚的认识，其种种变化，就是神通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现出各样的身段来，处种种众会，就各种样的会议道场啊，各种群众聚会的道场，他都去，或处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。下面呢是种种样的陈列和假设，菩萨聚会的时候他也去，或处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这个声闻辟支佛聚会的时候他也去，或处转轮圣王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那些国王们眷属们聚会的时候他也在那个地方现身，或处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。这里头有一个佛教的知识，什么叫刹利，什么叫婆罗门。因为古印度的时候呢，有四大种姓，刹帝利、婆罗门、吠陀、首陀罗是四个种姓。这个婆罗门和刹帝利是属于四个种姓当中最高贵的种姓。婆罗门是掌握宗教权力的人，刹帝利是掌握钱财的人，长者居士，长者就是德高望重的，家财万贯又能够修行佛法的人被称为长者。那么什么叫居士？我们现在拿到皈依证以后都叫居士。在古印度是居家富贵而又崇信佛法，供养三宝，亲身求证的人才能够称为居士。佛教传入中国以后，苏东坡也叫居士，白居易也叫居士，白居士、苏居士，他们都是居士。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个达官贵人呢，他都修行佛法成为居士。在这样这个名门望族聚会的地方，佛菩萨也会现身。现身干什么？不是吃肉喝酒，不是牵强富贵，是为了度他们。这个场景你们大家在哪个地方能够看得到呢？一定要看维摩经，维摩基所说经。那个维摩基呢，他过去是 是金树如来的化身，已经成佛了，他化现变成一个这个居士的身份，出现在这个毗耶利城。他到这个下棋的地方、喝酒的地方、赌博的地方，他都去。有房子、有车子、有钞票，现这个富贵相。他到的地方，众人亲近。众人亲近就是说白了，就是又有福报，又有智慧，又有道德，又有威望。这种人呀，他走到人群当中去讲经说法的时候，大家就跟他走，就很服气。我们普通的老百姓，你是个下岗工人，面黄肌瘦，一身病，然后你拿着经说，哎呀，你给我信佛吧，人家不屑一顾，说看你这个样子，我还给你信佛。这个世间的这个众生啊，他怎么样呢？他充信权力，谁有权力，谁有钱，谁有钞票，谁在社会上有威望，他跟谁走。所以说一个人要想影响社会，必须要自我充电，你自己变得非常的强大，你才有办法来渡别人。你自己尚且不会游泳，你再拉一个下去，两个全淹死了。所以说呢，要渡人呢，要有维摩诘的手段。你要想渡人呀，要有维摩诘的手段，大智慧、大方便、大境界、大心量，那才有办法。在这里说啊，这个佛菩萨呢，为了渡众生啊，各种道场他都会去。出于如是种种众会，说不能尽呀，各种各样的聚会的场合他都出现。以圆满音如大雷震，圆满音为什么会出圆满音呢？因为他的智慧是圆满的，像太阳像月亮，光芒四射。因此他讲说的这个话呀，就讲到你的心坎上啊。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。每一个听经的人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法师讲的话都是给我讲的，哎呀，你讲的真好啊，连我们妇女们想的事儿都知道。那老太婆想，哎，我们老太婆公公婆婆吵架他也知道。那个做买卖的人心想，哎，连做买卖他也知道。政治家说，哎，这个和尚政治他也知道，那就是圆满。如果你讲那个话讲出去，有的人爱听，有的人不爱听，那就不圆满了。以圆满音如大雷震。什么叫如大雷震？那个讲话呀特别饱满，特别有冲击力，不是讲的废话，不是讲的客气话，不是讲的套话，他那个话讲出去后，把你的心打得咚一下，哇，这么厉害，连我心里的秘密都知道，像这个打这个春雷一样，把万物都惊醒了，如雷震。随其欲乐，成熟众生，随着你的根性，随着你的性情，随着你的业障和你的习气，你喜欢什么，我就慢慢的把你给引过来。因势利导，随其娱乐。这个在维摩诘经里头就会有。怎么样随其娱乐呢？有一位菩萨，他那个修行啊，持戒特别严呢，修行很好。那个他修行到什么程度呢？乃至于让魔宫震动了。他的修行太好了以后，那个他的光芒四射，那个魔宫里头都不安了。那个魔王波旬就起心动念了，说我派上十个美女去扰乱一下这个修行人。那个十个天女啊，魔女摇身一变就变成十个巨石，非常贤惠善良的巨石。见了这个修行的法师以后，给他做饭，给他洗衣服，给他扫地，给他用花来供。这个菩萨想，哎呀，真好，你看我有这么好的待遇，这么十个美女、十个巨石在伺候我。那个维摩诘巨石呢，他有火眼金睛啊，因为他有塔心通，他有这个慧眼。他进来一看，他说：“菩萨呀，这十个伺候你的人呐，不是贤良的巨石，是魔王啊派来的十个天女来扰乱你的修行。”他就要伺机行动，一看有机会，就你的心里喜欢的东西，他就开始扰乱你的道行。然后那个魔女发现这个维摩诘太厉害了，一下把他这个西洋镜给看穿了。那个魔女就想变身啊，想一变身赶快就飞走。那个维摩诘巨石就把他给定住了，说你不能走，你今天碰到我以后你不能走，你得听我讲经说法。然后呢，天界的众生啊，有五欲之乐， 管弦歌舞，有五欲之乐，十一有一，四十有十。这些天女她有一个特性，就像我们人间的女人啊，喜欢这个伎乐歌舞，喜欢这个搂搂抱抱，喜欢涂脂抹粉，那个维摩诘居士他都知道这个东西，他就顺着这个，顺着他们的心给他们说佛法的五乐，说你们天界有五种快乐，我们佛法里头也有五种快乐。那些天女一听说乐，就耳朵就竖起来了，说怎么样个乐呢？维摩诘居士就开始跟他讲佛法的五种快乐。讲完以后，这个女人的这个心啊，她是水性杨花，她具有沾染性。她说维摩诘居士，你看你又有房子又有车子，你这么富贵又这么有智慧，那我们就跟你走吧，我们不回天宫了，我们也不留在菩萨这里，我们就跟你走。那个维摩诘居士说，你不要跟我走，你还得回天宫去。你回到天宫干什么呢？你们都点亮了佛法的心灯，你们点亮心灯以后呢，回到魔宫里头，一个灯变成十个灯，十个灯变成一百个灯，一百个灯变成一千个灯，结果怎么样？整个魔宫就变成了佛世界了。这就说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？你在世间呀，如果真的要去度众生啊，要因势利导，要顺着他的性情啊去扭转他，不要强扭，强扭的瓜不甜呢。我常常看到有些居士啊好苦恼，皈依三宝以后回到家里，老公啊，我皈依三宝了，从此以后我不吃肉，你也别吃肉啊，你也不要和我一个床上睡觉了，哎，那个孙子的事咱们也不管了，咱们就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啊。那老头不愿意啊，跑到庙里就来找和尚了，说这信佛怎么信成这样了，孙子也不管了，肉也不让吃了，也不让一个床上睡觉了。那老头就不干了，你本来是要把他让佛门里头拉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越拉越远。为什么越拉越远？是对方错了吗？是你错了，你不懂得因势利导。你要想一想，尤其是现在60岁以上的人，有些经过了战争年代，学的是唯物主义的教育，学的是辩证法，学的是马列主义，你冷不丁上去让他信佛，你把他的思想工作能做通？你想在一夜之间扭转一个人的想法太难了。我的老母亲在床上病了10年，很多和尚尼姑居士去伺候他，说老太太你病成这样你就念佛吗？他说我不念佛，我只要不贪财不贪名不贪利，一心向善就行了，我念佛干啥？说你念佛往西方吧。什么西方东方？我也没看见，没西方，把你气得鼻子都能冒烟。他不信你有啥办法？哎，有些居士还找我算账，说法师你讲经说法，你讲经说法，你是个和尚，你看你妈都不信佛，那我有啥办法？但是这个老人家呢，他对佛教很感恩，因为他治病的钱财来源于佛教，他对佛教很感恩，他不贪恋名也不贪恋利。那么到了后来他临走的时候，前10分钟他还睁开眼睛看看，那个眼睛里头没有任何的恐惧，没有任何的留恋，我们就给他念佛送了往生。他虽然不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但是由于他的心量，由于他的智慧，他可以得到天界，生在天界，他比现在至少要好得多，他没有这个病苦的折磨。所以你们大家要知道，要劝一个人信佛哪那么容易啊，人的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你扭转过来，要有种种样的方便，要有大智慧，要有大势力，让人心服口服才有办法。我们学佛的烦恼啊，往往是我们强扭。我就常常跟居士们说，我说黄牛不喝水撵能强恩头啊，那个老黄牛他不喝水他不喝，你硬把头往下摁，你摁不动啊，那个牛比你劲大多了。所以说呢，佛法是智慧，要全巧方便。这个普贤菩萨呢，他在这里说呀，随起欲乐，成熟众生，看众生的根性，哎，去养育他，去培养他，乃至实现如与涅槃。为什么叫乃至实现如与涅槃呢？这里头就讲到大乘佛教对佛的认识。释迦牟尼佛从降生净饭王宫，到开悟成佛，讲经说法，到最后是涅槃，叫八相成道。 什么叫八相成道呢？就是演一个节目给我们大家看，让我们大家知道，你看我是一个王子，我离开了，舍去了王位去修行，我都成佛了，你们大家都可以成佛，给我们演一个节目让我们大家看。包括他如涅槃如灭，那都是给我们大家呢做出一个榜样。如是一切我皆随学，所有以上这一切等等的我都要学习。如今世尊披露这呢，如是进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如今世尊毗卢遮那就是法身佛，以塔为师向他学习，遍满虚空，遍满法界，四周上下叫十方，过去现在未来叫三世，所有的佛世界当中，乃至于所有的微尘当中的一切的佛菩萨，我也要学习他们，跟着他们学习。欲念念中我皆随学，我每的每一个起心动念呀都是跟着佛菩萨。如是虚空界尽，众生界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自随学无有穷尽。众生尽了，虚空尽了，烦恼尽了，我的学习也不停下来，跟着佛菩萨的这种修学呀，永远不停步，都没有穷尽。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身与意业无有疲厌。这个普贤菩萨呀，他的这个勇猛精进呀，确实可以为我们的榜样啊。他的十大愿望成就了佛果，我们大家呢一定要非常清楚，每一个愿当中摄受着十愿呀，愿愿相摄，这样去领会的时候呢，我们在普贤菩萨这里啊才能够得到法的利益。好，今天下午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